我听说昨天你们今天早上你们的讲道非常的好，对不对？很多人都受到很大的感动哈，你们都很愿意把你们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很愿意说主，我单单属于你，我不要再属于这个世界，这就是一个 commitment。 那我刚刚跟你们做见证那个姐妹，他们的心意写成这样子的一个诗歌哈，他们愿意完全属神。那完全属神，这是一条非常难走的道路哈。我们刚刚谈到很多哈，生活啦、工作啊各方面的。那我们现在做一个简单的综合哈，就是说我们在应用圣经上面，我们要注意普遍性，也要注意个别性。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神也给我们有一些普遍性和个别性的部分。普遍性的呢，就是基督徒有基督徒的样式，那么基督徒里面每一个人都还有不同，因为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愿意被神改变，我们要活得有神的形象，我们要享受他的荣耀，然后呢我们要见证他的名。然后最重要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要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根据圣经的原则呢，就是不要让别人跌倒，然后你能够荣耀神的名哈。那接着我们现在其实第三场应该来探讨的就是暴风雨中的感恩哈。可是我们刚刚那边还有很多部分没有提到，我想还是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那是很重要，就是你怎么样在生活里面，你包括你的日常生活，你的家庭生活，对不对？还有包括侍奉的生活，在侍奉里面你怎么样根据圣经原则来侍奉神。我现在给大家考试，每一个人都想一个原则哈，不管你对圣经了解多少，你一定有一个原则，对不对？你就想一个原则，那个原则是什么？可以是从圣经的话语出来的哈，也可以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哈，你的灵光一现的。啊，从我开始哈，圣经里面有一个原则是，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是一个原则。所以我在侍奉生活里面，我用这个原则。有没有人自愿的？你们有什么原则？好，
我觉得不管是侍奉还是工作，总结一个原则比较重要，就是说人比事重要。
嗯哼。
就比如说，你觉得比如教会明天要有聚会了，所以一些事情一定要安排好。
嗯哼。
但是如果帮助你的这个人，他的问题还没有搞清，你就不要先搞这件事。
嗯哼。
就先把这个人搞好。
OK， 所以把人列在前面，
或者自己，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你要 burn out 了，你觉得你感受不到神的爱，觉得这件事对你来说太沉重了，先要跟神搞清楚，把自己搞好，然后再去搞事。
OK， 好，这是一个原则。还有没有人主动的？
From your heart。
嗯，
其实这个也是我先生跟我的一个 common sense， 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呢财政。就说奉献的时候谁开支票呢？就说我们谈过，就说我们奉献也好，10%也好，25%也好，其实不是那个数量的多少，也不要 care 别人怎么看你，你怎么怎么样，你应该付多少怎么样，就说或者你付多了又说你 show off， 付少了又说
对
well you know you're not so good， so but the point is我们每个人，就说基督徒每个人都有圣灵 Holy Spirit in our heart， 神会告诉我们 you know how much you know、这是给神的，就是心甘情愿从心里面，不是说要给别人看，要 you know。
就是像我们早上我们下午一开始我就说的罗马书4:22，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好，就说你的良心是被神对付过的。还有没有人？你的原则就想一个，原则很多啊，一个不多哈、有没有弟兄自告奋勇的？我们这边有一个姐妹。
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不要用人的意志，而要求助于神去解决。
嗯哼，所以就凡事祈求，求神在里面动工。还有没有？没有的话啊，我们都有圣经哈。我们打开圣经，我们来看腓立比书2哈，这里面有一个原则是我非常喜欢的，腓立比书2:3哈，第二章第三节一直到 第五节，找到了以后哈，我们就一起来念，是在新约圣经的差不多中啊，哥林多后书的后面，以弗所书的后面，有腓立比书，来，我们一起来念哈，第三节开始来，第二章，第二章第三节来，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好好，后面就讲到神他的特质，就是他的顺服，还有呢他的卑微，而且他在十字架上。那么这个是很多基督徒他们在侍奉之中哈，他们用这些作为他们的一个原则，一个准则，卑微跟顺服，而且呢不要只顾自己的事，也去顾别人的事。接着我们再来看后面哈，第十四节那边哈，十四节到十六节，我们看看这边教导我们什么。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好，这是腓立比书十四章，第二章十四到十六节，这里面有很多原则。那么我们再从后面翻哈，第四章，我们看一下第四章这边教我们什么，十一到第四章哈，我看我们念第五节哈，第五节第六节，第四章第五节第六节，来，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是另外一个原则。好，根据这我们刚刚念的这三段圣经，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在侍奉生活里面怎么样分别为圣，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荣耀神的名哈，而且怎么样运用这三个原则，我们刚读的那三段经文里面，你们在侍奉里面为什么要侍奉？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要侍奉？摩西当初带以色列人民出埃及，他跟埃及法老讲的原因是什么？让我的百姓去，为的是要干嘛？到旷野里面去干嘛？侍奉我们的神。这是不是一个借口而已呢？法老说，你这个借口去侍奉你们的神，你们是偷懒的，对不对？你们哪有什么神啊？因为法老不认识神哈。那神告诉他们，你们到旷野去是要侍奉我，你们进迦南地去要侍奉我。所以侍奇在整个圣经里面啊提到很多，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是一个侍奉的生命，所以在侍奉里面要长进哈。可是你会发现那侍奉不是很容易啊，圣经里面有一个先知叫以利亚，他侍奉的就很辛苦哈，哎，他很可怜哈，到处被追杀，被那个皇后追杀，因为皇后信的是另外一个神哈，那个皇后耶洗别是一个很邪恶的妇人哈，然后追杀他。那耶洗别他们拜了一种神哈，那个什么巴利啊，那些神是很淫乱的神哈，很淫秽的神。如果你们去研究研究那种宗教的哈，那种乱七八糟的宗教哈，很奇怪。所以呢，以利亚为神的国忧伤，可是呢他跟那个巴利的那些先知们比赛哈，那以利亚胜利，然后胜利完了就躲起来了哈，哎，神就差派乌鸦啦来帮助他。所以以利亚的侍奉里面他也跟神求过死，让我死了吧，是不是？摩西的侍奉呢也很辛苦，他侍奉到一开始的侍奉他也会很生气，对那些以色列百姓也气得个不死，气得不得了，对不对？可是到后面你去看他后面的侍奉，真是摸到神的心意。摩西曾经跟神怎么样祈求，把我的生命拿来换着所有以色列人民的生命，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上除去。神他那时候要把以色列人民，神很气愤，要全部 杀灭，我要在摩西的支派里面重新立一个以色列国出来。可是摩西可以跪在那边跟神祈求，让神改变心意，他里面把自己的生命丢弃，他说，哦，太好了，嘿，我的子孙从此建立一个国度。他没有的，因为他摸到神的心意，他侍奉到最后一个地步，他那个爱完全是符合神的爱。那摩西吃很多苦哦，百姓甚至曾经要拿石头打死他，对不对？他也跟神 argue 过很多次哦，哦，神啊，这些悖逆的神啊，这悖逆的民，我哪有这个力量能够带领他们？他有很多次的发怨言，这边说不要发怨言，他也发很多怨言哦，他也起过争论哦，对不对？可是摩西到最后，你看他的生命力，他的那个整个侍奉，透过侍奉，他的生命达到一个圣徒的境地哈。那神都很尊重他的尸体 ，OK， 撒旦要把摩西的尸体抢走，为什么？结果神亲自把他安葬，天使甚至于跟撒旦，天使长哈以加勒跟撒旦打仗哈，就是为了让那个摩西的身体不要被以色列人民给怎么样，给埋葬，因为以色列人民如果埋葬摩西的尸体，他们会把他当作偶像来拜。这是最不合神心意的部分，因为摩西在以色列百姓中已经建立了一个什么形象？那摩西死了以后，你知道人都喜欢拜的，对不对？以色列人民呢，拜树、拜石头，他们也拜的哈。那他们一定会去拜摩西的身体，所以神为什么要亲自把摩西埋葬了？让以色列人找不到，就是要他们永远纪念神啊，不要去纪念那个尸体哈。那摩西最后的侍奉就是到达那个境地。如果你要了解什么是侍奉生活，请你们好好去读摩西五经哈。摩西五经是哪五经？创出立民生，对吧？创世纪前面的五卷书哈，你们就可以发现摩西是怎么样磨练出来的。那你就说，哎呀，我没有摩西的那种生命啊，那我要怎么侍奉呢？那主耶稣有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25章哈，你们坐在一个小子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对不对 ？OK， 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衣服，我被人家下在监里面，你们来看我。那门徒说你从来没有这样子啊。耶稣说，如果你坐在任何一个小子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因为我们跟神，我们跟基督是什么？合一的，我们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对不对？所以你坐在这个姐妹身上，就等于是坐在基督的身体身上哈呀。那这个是耶稣所看重的部分。所以侍奉生活表示说，我们真是愿意顺服，愿意卑微。主耶稣有没有帮门徒洗脚？有。你有没有帮你先生洗过脚？没有。先生有没有帮太太按摩过？哎，我前两天去上啊梅拉之课哈，拉玛斯，那个怀孕的妇女都要去上那个课，哎，那个教师第一堂课就是教先生怎么帮太太按摩。哦，我这辈子没有享受过这种福气。哦，我先生按摩得很认真，你知道他是认真型的人，非常认真哦，每一个部分都要照着规矩来的，从头开始一直到脚底啊，好舒服哎。之后呢，教我们怎么样叫做 slow dance。怎么样把你全身的力量压在你先生的身上，然后摇啊摇啊摇。我先生这辈子从来不跳舞的哈，他我们两个都没有这种诗情画意跳过舞的，因为当我们抱在一起，狗就来了，狗就会从我们中间穿过把我们分开哈。我们的狗很会吃醋，哎，就在那一天摸狗，而且还有另外十二对夫妇跟我们一起哦，在那摇啊摇啊，很舒服。这是一种侍奉哈。这个太太生产在大喊大叫在紧张的时候，先生怎么样在旁边做侍奉？他侍奉我，他帮助我，他也是坐在神的身上，这是合神心意的事情。好，那你们说在教会里面，你有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你侍奉越多，人家就骂你越多，哎，批评也就越多，哎呀，杂事也就更多，留言也就不少，有没有这种感觉？有哈，哎，心灰意冷。有一次煮饭菜，姐妹嘛总是要煮饭菜，人家都认为姐妹很会煮菜，煮了饭菜碍宴嘛，大家一起吃，哟，难吃的要死，这谁做的？躲起来了，从此敢不敢煮了？不敢。有一次呢，我在教会煮一锅稀饭，我想哎，冬天嘛 soup and salad 很好吃，稀饭嘛沙拉又营养又健康，就有一个弟兄 那个弟兄是越南来的哈，中国人，我是纯种台湾来的中国人，我煮的台湾稀饭跟他们越南稀饭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不知道，我们台湾稀饭是黏黏的，越南稀饭是稀稀的啊，捞不出几粒饭来的那种的，那我们台湾是捞不出几粒饭来的，那个是干嘛？没有诚意的哦，那是没有诚意的稀饭，所以我煮的稀饭是黏黏的哈，很多米的。就那个弟兄啊，一无恙，哦，这什么东西啊？他说：“这饭怎么没煮好，放太多水啦？然后吃起来怎么味道怪怪？什么都有哈、啊，还有胡椒粉，很奇怪啊。然后哪有稀饭配着这个美国沙拉吃的？我就开始说，我正好站在他的后面，我都不敢讲话。他说：这是谁做的？我就说：哦，对不起，是我做的。可是我那时候心里面已经长茧了。”如果我说我是一个刚信主的人，我一听我想哈，有什么了不起，教会不来了，我去美国教会不用煮哀宴，轻松得很，对不对？哎，这个就是侍奉生活。有一个弟兄他很喜欢排椅子，所以呢他礼拜天一大早就去排椅子，他说他有排椅子的恩赐。 OK， 所以如果说你认为你有做什么事情的恩赐，你就要配合这个恩赐，对不对？所以他就特别喜欢去排椅子。那么排椅子的恩赐的人就必须要早起，要有早起的恩赐，要配合在一起，要不然人家已经开始聚会了，你有排椅子的恩赐，到最后才来坐在最后面有什么用，对不对？所以他也都早起就去排椅子。他最看不惯的是什么？大家聚会完了以后一站起来咕噜咕噜咕噜，椅子就乱了，对不对？他就会很受不了，你们这些人啊，不排椅子，椅子还不弄好，就开始骂骂骂。那像这样子的侍奉怎么样？哎，他很有恩赐，可是呢他没有办法看人家把他的做好的事情破坏了。有一个弟兄很就说，我们请他帮忙打 bulletin 哈，程序单，打中文程序单不容易啊。我现在在教会我已经打了一年了，我实在需要休息，所以请那个弟兄帮忙打一个礼拜。他打了，他说你一定要把所有的资料给我，在礼拜四一定要给我。结果有一些讲员拖拖拉拉到礼拜六才把资料给我，我在礼拜六给他，他就不高兴，发脾气，这么晚了才打，怎么教会就是不长进，就是这样子，训了我一顿，只好求爷爷告奶奶，拜托啦，让你打。所以他打了，我在心里面还是咕咕嘀嘀咕咕啊，早知道让你骂一顿，我自己打，我自己打还比你快，还在电话中还被你骂一顿，对不对？后来想想也不好，也是要让弟兄侍奉，这是他的侍奉的道路。就隔天把程序单拿来了，不高兴，他说以后再这样子的话我不打了，一定要礼拜四就告诉我。我说好，我尝试试试看。圣经要告诉我们，你们刚强的人就要去担待软弱人的软弱。 OK， 所以呢我要担待这个比较年轻的基督徒的软弱。好，不讲话了。就那一天聚会完了，他不高兴了，以后啊不用发什么程序单了，不用打程序单了，打那个程序单有什么用？放在那边，那些妈妈们还拿来折纸飞机给孩子玩，那些人聚会玩了，程序单也不带回家，也不好好再回家里面看，垃圾桶一丢，圣经一夹，到处放。他不高兴，他不打了，受不了了。因为他的侍奉，他觉得他受到挫折，因为他觉得他做得很好的事情别人不在乎。 OK， 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想法呢？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有一个姐妹，她在教会里面帮忙看孩子，她想现在做妈妈的很辛苦嘛，那我就帮忙看孩子，就一看看了半年，她好委屈，都没有人注意到她，也没有一个弟兄觉得她很好来追她，也没有。她帮忙看孩子看了半年以后，她说不看了，我要离开这个查经班，这查经班没有爱啊，我拼命的付出，付出完了怎么样？没有一个妈妈感谢我的，没有一个人请我到他们家吃一顿饭，这些小孩子呢阿姨黏着我，查经班完了以后还拼命黏着我因为小孩子喜欢我，那些爸爸妈妈有时要出去还叫我去他们家 babysit。 他就开始发怨言了，因为他侍奉到一个地步，他没有 input 以后，他整个崩溃了，他整个燃烧完了，就像他没有再从主的爱里面再拿出来。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傻傻的，因为他说列文你有带孩子的恩赐，原来是那些妈妈已经带累了，他们觉得在查经班没有这个恩赐，那因为我念幼儿教育就说我有恩赐，好我就去带了一年，那时候还不知道说 茶巾是那么宝贝的事情哈。我想反正就去带孩子，真正整整带了我一年都没有茶巾。哎，是一个弟兄说你要好好念圣经，所以我都是在家里自己念圣经，我都不知道什么叫茶巾。念完一年，忽然有一个弟兄良心大发，说：“哎，杜文才刚信主，怎么可以让他带孩子？不能再带了。”哎，一年带够了，就去换另外一个人帮忙带，让我去查经。后来我一查经，第一天去查经的时候，他说：“哇，丽文，难怪圣经说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哇，你对圣经怎么那么了解？我好得意，好高兴呢。因为别人都不读圣经，大家查经的时候都很安静，都不太讲话。我天生就是聒噪，所以呢，我就喜欢发表，他们就以为我很有圣灵的感动啊。”所以呢，我就会很发表很多意见啊。那正好那个弟兄说，你要在一年信主，从一开始信主之后一年，一定要把圣经读完一遍。我就比较乖嘛。然后他就说，啊，你先从约翰福音读起，读完罗马书以后，再从马太福音慢慢读，然后再从旧约怎么读，他都帮我计划好了。他说启示录最后读哈，啊，那前面的旧约圣经那些什么利未记、民数记，你读不下去，你还是读，啊。那就是数来数去多少人，然后什么洁净不洁净啊，什么几个题的两个题的那些什么可以吃不可以吃啊，他说你就白纸黑字看过去就好了，不要用脑筋想啊，免得中间卡住了。哎，启示录最后读，我还想嘿，约翰福音读完了，没什么了不起的啊。我说念哲学系的想东西都很快的，哎呦，启示录最后读，哎，这一定有什么名堂，所以我就启示录就开始读。OK， 哎，读了两节就睡着了，中间我断了一个月，就读不下去了嘛，因为我不顺服哈，我没有听他的话。到后来再继续照着他的次序，哎，总算把一年把圣经读完了。那一年读完了，也没有人教我什么。哎，开始查经的时候，我就可以这边引用那边引用，可是有没有生命啊？都是知识嘛，那有什么了不起的？查经讲到钱的问题，我就记得这边有一卷，那边有一句，我就把它凑在一起。他们说：“哦，你这个在后的将要在前。”我就很高兴。所以在侍奉的过程里面，我们也要去观看别人怎么样侍奉。有时候你要带领别人的侍奉，你不要只是你自己哈，想到你自己要怎么侍奉，要去看看别人是怎么侍奉的。哎，像我现在在教会里面，又要打程序单，又要请讲员，又要领诗歌，又要打 bulletin， 还要去带孩子，顶了一个大肚子去带孩子。为什么？因为我们教会现在没有牧师，哎，我们教会只剩下几个人，哎，我们教会有分裂，有很多事，你就只好怎么样？你愿意侍奉 ，OK？ 那有时候我也会很累，哎，对不对？很累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跟人分享。让别人看能不能够来代替你的侍奉，这样子 OK。 可是你要担待别人的软弱啊。那这是在侍奉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根据圣经的原则哈。所以有没有人在教会里面，你们有没有教会啊？有没有专门扫厕所的请举手。是谁扫？不知道哈。嗯，你们实在很幸运哈。我们以前在美国教会，我们中国教会哈，还有查经班，我们自愿一个一年，我们有一个月我们负责，因为这是我们的侍奉，我们不能白白用人家的，因为我们觉得我们需要侍奉，所以我们去扫厕所哈。像我礼拜六早上我就去教会清厕所、倒垃圾 ，OK， 因为没有人做。哎，现在有几个妈妈、老太太哈，哦，他们一进教会就开始清厕所、扫、倒垃圾，我就觉得很喜悦、很高兴，因为他们有这样子的心意哈。那这就是侍奉的生活，不管是大是小哈，都可以侍奉。弟兄最讨厌什么？一般来说，弟兄最讨厌三洗：洗衣、洗澡跟洗碗，对不对？这是弟兄最讨厌的事情。你愿不愿意因为爱的缘故？因为爱的缘故哦，不是因为怕被人家骂的缘故哦，不是因为面子的缘故哦，因为爱的缘故，在教会帮忙洗碗呢。啊，你是不是可以因为爱的缘故在家里面帮忙洗衣服呢？这个就是所谓的日常生活中的侍奉，你可以根据圣经的原则哈来做。好，那么我们说到教会侍奉生活，就必须要问一个问题，你的恩赐是什么？你必须根据你的恩赐来侍奉，对不对？好，张立文有唱歌的恩赐，所以我在教会里面带领诗歌，而且我可以什么 带领合唱团，对不对？那我有没有弹琴的恩赐？我没有，我们就必须要有弹琴的恩赐。那你的恩赐是什么？这位姐妹，你有没有恩赐？你不知道你的恩赐。那我们说神造人，个人都不同，可是神造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特别的恩赐在里面。 OK， 你一定有你的特别恩赐哈。有没有人知道你的恩赐是什么的？这位弟兄，你知不知道？
关怀，
关怀。 OK， 所以你有关怀的恩赐，照顾别人的恩赐，是不是？ OK， 有没有人有施舍啊？施舍的恩赐的，施舍的恩赐，挺穷的，好像施舍不出来。我就觉得我蛮有
怜悯的恩赐，
有怜悯的恩赐，有怜悯人的恩赐，有怜悯人的恩赐，就还另外再加上一个什么？勤奋。因为当你有怜悯人的时候，你的心被动神，就说你光有信心，你没有行为不行，对不对？当你愿意怜悯人的时候，你就要一个行动，对不对？所以这怜悯人的恩赐，你的行动必须是什么？
付出。
你可能要去探访人家，你要去探访人家，你就要有什么恩赐？可能要会开车，或者可能要脸皮厚一点，请人家开车带你去，对不对？那么这个就是你在恩赐里面你要一个行动。像你怜悯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哈。怜悯人，有的人呢是你要很会祷告，你愿意花时间为对方祷告，你可能要看对，你去探访对方，你要为他祷告，这个才有办法合起来。就好像我说你有排桌子排椅子的恩赐，你不找到你有什么用，是不是？你很有煮饭的恩赐，你在家里面把你丈夫养得好好的，孩子养得胖胖的，教会的人从来没有吃过你煮的鸭子是那么好吃，那有什么用，对不对？所以你的恩赐一定要有一个行动的配合哈。还有没有人有特别恩赐的？圣经提到的有一些恩赐，像什么先知讲道，有怜悯，有关怀，还有呢？哎，有的人就特别会讲的啊，就特别会带领人信主的。有的人就是特别殷勤，像马大那样子的，很会做事的，是不是？有的人就是恩赐，就像玛利亚那样安静的啊，他可以静静的听主的话语的啊。可是呢，他就可以服侍神，也服侍得很好哈。所以每一个人恩赐都不一样，你要求的是哪一种恩赐？还有一种方言的恩赐，什么叫方言？你去听那个一岁的孩子咕咕咕讲话，那个就叫方言，你听不懂。听不懂的言语就是方言。那圣经对方言有特别的教导哈，我今天在这边不跟你们说哈。所以你要去知道你的恩赐是什么。有的人就觉得说他有特别的恩赐，就是在管理上面。所以教会里面的很多像图书的管理啦，啊，或者说大大小小的沟通啊，他就有这方面的恩赐。有的姐妹呢就有特别有关怀的恩赐。有一个例子哈，有一天有一个弟兄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说：“哦，陈弟兄明天不能领会，好啊，我帮他领会。”OK， 没有问题，嘣就挂掉了。男生讲电话都很简单的啦，对不对？哦，不能领会，好啊，那我领会，嘣好了。他太太在旁边，好奇心就起来了，就急得不得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他不能领会？我怎么知道？啊，你怎么不问？问那么多干什么？不能领会就不能领会，太太就不行了。受不了，马上打电话问为什么陈弟兄明天不能领会。哦，重感冒啊，哎呀要不要紧啊，哎呀要小心啊，不要得肺炎啊，什么什么什么，就开始讲一堆，然后就问到连发烧几度啦，什么什么事情都问清楚了，电话挂了。想想哦，这个生病的人最需要喝鸡汤，马上快锅一顿，马上就一只鸡汤就出来了，两个小时嘣嘣嘣嘣就送鸡汤到对方家里面去。对方家的孩子一看林妈妈来了，赶快哦赶快哦躲起来哦，看到林妈妈就好像看到警察一样害怕。因为林妈妈一进去，他们家很有爱心很有耐心的很有爱心的姐妹，很有热心，对不对？一下送鸡汤去了，小孩子看到他说躲起来，因为他是警察，他一到人家家里面就开始说：“哎呀，怎么鞋子拖鞋怎么那么一大堆？不摆摆好啊！这万一跌倒了不行啊！哎呀，你们家怎么搞的？沙发上面那么多那个衣服啦，应该洗洗啦，什么就开始当警察了。虽然很有爱心，很有热心，对不对？然后那碗鸡汤，他们恨不得赶快把鸡汤放了，你就赶快走吧。啊，结果呢，你要好好休息，这个鸡汤要怎么喝怎么喝，这个鸡为什么特别好？所以呢。” 如果说这个姐妹她没有去问清楚为什么对方不能领会，她有没有机会去给这碗鸡汤？她没有机会。可是如果她没有这个机会，她可能也不会让人家跌倒，是不是？那么你的恩赐，你的侍奉是必须被神炼尽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像有的人呢，他喜欢去人家家里面，他说我去探访，其实是干嘛？去探情报，看他们夫妻是不是还在吵架啊。这个就是探情报。那你的那种爱心要被炼尽啊，你是不是因着爱的缘故来做这件事情？那你因着爱的缘故，你是不是有智慧？有了智慧，你是不是有德性？哈，这个都是融合的。好，那你们现在知不知道你的恩赐了？人都一定有恩赐，姐妹们，如果你觉得你好像不知道的哈，回你们查经班或教会有孩子，先去带孩子，带两个礼拜，看你有没有耐心 ，OK， 看你有没有那个爱心，看你有没有那个恩赐可以陪孩子。两个礼拜你受不了投降了，你说哎，可能没有这方面的恩赐，你就去问牧师教会哪一些事情需要你帮助的。哎，慢慢你就会发现你的恩赐是会被磨出来的。像我呢，我就觉得我很像孔子说的哈。孔子说：“吾少也见，故多能鄙视。”孔子小时候家里很穷，所以他什么事都会做，这就这句话的意思了哈。那我就觉得我们家小时候我也蛮穷的，所以什么事都做，所以呢，在教会里面也就什么事都能做。OK， 不是说我都爱做，可是我都能做啊。我要挤一挤，我也可以做。什么事情我都能做，那我就什么事都做，哎，什么事我都会做得很好，因为我有一个态度忠心，我有一个态度完美。可是呢，也因为我这样子的一个恩赐，我这样子什么都做的事情，有人认为我是武则天，我是慈禧太后。为什么？因为我的侍奉里面变成很霸道。 OK， 没有立文就做不好，什么事情都必须我插手，没有我呢就会出毛病，就会出漏洞，所以我要大大小小什么事都盯着，从上到下什么事都每个人都要百事必问，都问我。到后来我要抽手都抽不了。后来呢，有一次我就说我决定了，这次不当童工，让大家去当童工。哎，半年也没什么大事发生，教会还是继续一样。哎，我觉得那有我干嘛？没我也无所谓嘛，哈。可是呢，这就是一个试验哈，要看我能不能够放下，因为神有时候叫我们要放下，看别人能不能来带头。的确是出很多漏洞啊，我就去看，我偶尔就在那边补一些漏洞哈，就不再那么聒噪，不再当慈禧太后。因为不当慈禧太后，那这那个下面那个皇帝溥仪，皇帝也做得蛮好的，虽然后来国家没了，可是呢，可是这个教会还在啊，因为这教会是神的肢体啊，是神的家啊。从来没有没过，对不对？反而呢，造就了其他的人，让他们有侍奉的机会。我还记得有一次，我是管理图书馆的，我们教会没有图书馆，哦，我就热心来了，我又有施舍的恩赐，哦，把我存的钱全部去买了好多的书啊。教会摆了一个图书馆，买了好多的录音带，各式各样的录音带，包括诗歌，包括正道，什么都有，设一个图书馆。哦，那诗歌，哎，没有诗歌本就到处 copy 呀，管你什么 copy， 全部 copy 全，那时候没有那个概念哈，有就好了。哦，我印了好多诗歌，一印50本啊哈，这都是每天晚上在教会熬夜熬到1-2点的事情。到后来呢，我就说好，我不管了，好，我要退位了，那让姐妹们来做啊。就我就很不高兴，刚开始第一个月真的是手哈，都是要很强迫自己不要去插手的。为什么？因为姐妹真是做不好，她愿意做，可是那个从来就没有把图书馆再搞好过的。那个诗歌本，她说她可以做，从来也没有把它收，没有把它收齐过的，总是东一本西一本，这边掉页那边漏页，我就觉得很受不了，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哈？哎，神也要借着这些来管教我在侍奉上面的眼光啊。那我后来有一次，我就没有跟这个姐妹商量，我就自己就去弄图书馆。有人问我，我就告诉他们怎么弄。后来这姐妹就不高兴，还要开同工会。后来就说，有人就问他，那图书馆现在怎么样？我不知道立文的事吗？一下子就打动我的心了，不是打动我的心，打到我的心了。我就知道说我怎么样，我不应该插手的。哦，这个是你们一定要学的，尤其是以后你们上班的时候，这叫政治哲学哈，办公室政治哈。 有一些事情你不可以插手的时候，你在旁边看，我忘了为这个姐妹祷告，就我觉得我自己做还比较快，我一个人抵十个人，就像参孙一个人可以杀三千人一样，对不对？你们带了三千人还杀不到一个人，是不是？那我一个人可以杀三千人，快得很。哎，可是呢，神就要琢磨我这个自我的中心的概念哈，神就要琢磨我这个骄傲，神呢就是要让我在后面观看怎么样代替别人的软弱。这就是侍奉生活是很不容易的，是要被神对付的。好，你们现在有没有在神在教会里面有侍奉？有的人请举手。那蛮多的嘛，都有恩赐的啦。 OK， 那请问你侍奉的部分是什么？
我当
和社会。哦，你有没有很多苦处都跟神说，跟神哭的？
跟神哭，跟神 argue。
嗯哼。
回过来还得自己在神面前生活下来。
嗯哼，呀、yeah. ，有没有在弟兄姐妹们面前哭的？没有，那这个就是你要学的功课。我曾经在弟兄姐妹们面前哭过啊，然后跟他们认罪过，我以后要怎么样怎么样做，哭过，哭过以后，他们那个爱心特别大，哎，他们很少在批评我，他们就会很会跟我合作。很奇怪。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忽然发现他们可以担当我的软弱。因为圣经也说到我们个人要担自己的担子，对不对？可是我们也要去担别人的担子，让他们去担一担别人的担子，他们好喜乐哦，他们也觉得好荣耀，因为他们在担神的担子啊，跟神一起同担那个担子哈。好，这是我们很简单的讲到这个侍奉生活方面哈。那我建议你们，若不是很常读圣经的人哈，常常去读箴言。箴言里面的话语，像什么讲话呀，像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面啦，对不对啊？温柔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是什么？使人心碎啦。多背一背这些话语哈，不管你以后要带孩子，你要跟人家谈恋爱啊，或者说你们夫妻的关系，或者说你的工作，或是教会生活，这些话都会蹦跳到你的脑袋里面来，就可以成为你的原则，你可以来应用。你不要天天神啊，求你告诉我我要该怎么做，神啊神啊，神的话就在这边了、啊、就在圣经里面。我有没有跟你们分享过我跟我先生结婚第一个晚上是怎么度过的？没有啊。我想请问结婚的人请举手哈、啊，请问你们结婚的那个晚上哈、啊，你们怎么决定谁睡床的右边，谁睡床的左边的？你们是怎么决定的？忘记了，好像很自然哈、啊，好像自然就是这样，就好像张大千有个长胡子，画家张大千很有名，长胡子，对不对？有人有一天就问他啦：“你睡觉的时候胡子是在棉被里面还在棉被外面？”他说：“我不知道，那天晚上睡不着，他就一直在想我是在里面在外面。”他就换来换去，怎么睡都睡不着，忘记了，他不知道的，这就是人的盲点哈。你们现在回去仔细想想看，你现在是睡哪一边？我跟我先生结婚那一天晚上哈，我们两个很好，有的人是第一个晚上就为挤牙膏的事情吵架，有人是从中间不挤出来，有人是从下面规规矩矩挤上去的。我们两个人呢，个人各有自己的牙刷、牙膏，从来不混的啊，所以不管我怎么挤，不会吵架。可是就这个床，我呢就。换了睡衣了，不，我就往床的右边去，他也呢，哎，嘣，也往右边去，两个人呢就撞在右边，哎，不能都睡右边啊，还有一个人在左边，那怎么办呢？我说我这辈子都一直睡右边的，他说他也是啊，然后我说不行，你要让我，他说不对，根据圣经原则，男生要睡右边，女生要睡左边，我说哪有这个原则？然后他说就是这个原则。他也不知道，我到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也不知道，他就嘴巴一说出来就是这样子，圣经原则。那我这个人就很顺服，好吧，我就顺服圣经原则，我就睡左边，睡不着好几天。后来有一天就是结婚以后，我就决定要念雅歌书。雅歌书是圣经的情书哈，犹太人啊、以色列人要到30岁才准念雅歌书哈，因为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太华美的事情在里面。我就结婚以后，我就开始要念雅歌书，把那个爱情哈重新激发。因为有人说，结婚就是爱情的坟墓嘛，对不对？要把爱情激发，我就去念雅歌书。一念哦， 原来圣经原则是真的，男人是要睡右边，女人是要睡左边呢。你们不信的话，你们翻开来看哦。雅各书哈，你们不相信哈，在以赛亚书前面，在传道书的后面哈，雅各书第，我记得是第二章哈，第二章第六节，雅各书第二章第六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哈，找到的人我们就一起先念了哈。雅各是在旧约哈，第二章第六节，来，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你想，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我先生就一定要睡右边，我要睡左边，所以他的左手呢怎么样才有办法，我在这边，我在我头下，对不对？他的右手，这只手才有办法帮我抱住，对不对？所以呢，就根据这句圣经原则，我从此顺服了。哦，我就一直睡左边，他睡右边。偶尔我先生出差了，他前阵子会出差，出差我就很高兴，我就会跑到他右边去睡，怎么睡都睡不着了，因为就凹了一个洞，还是回到我左边睡觉。啊，就习惯了，四年了，哈，那这就是圣经原则。后来我跟他一个朋友分享，他那个朋友就问他说，你真的是因为这句话你就可以睡右边？后来他才承认说，没有啦，我那时候是乱哄他的，因为我太累了，不想跟他吵了。他就认为说他是应该睡右边，就是这样子就对了。那我原来他是这样子的，哎，是我自己圣灵的感动让我看到这句话的，那我就顺服了。所以我那天晚上也顺服，也没有跟他吵啊，夫妻也从此快乐，过着快乐的生活，对不对？好，所以你圣经要记得很熟啊，啊，要记得很熟。因为是单身的弟兄啊，你们如果将来要结婚的话，你要睡右边的话，你就要背这句话，而且找的要是姐妹愿意顺服圣经的哈。好，那建议你们，当你爱情枯竭的时候，家庭生活爱情枯竭的时候，神说要把你的起初的爱心激发起来，就去念雅各书哈，雅各里面很美的哈，尤其是做妻子的哈，当你发现你这个丈夫你是在左看也不对，右看也不对，那个翩翩少年公子好像不见了哈，那剩下一个老头，哎，都是皱纹，然后呢，一看电视就打呼，就打瞌睡，还会流口水什么之类的。如果说你觉得你对你现在已经再也没有一点点那种爱情的时候，去念雅各书，雅各会把你的那种爱情重新激回来。当你重新再看你先生的时候，哎，就不再是那么一个老太爷。当你再去看你太太的时候，就不再是黄脸婆啊，因为神因为爱的缘故，你的爱心就出来了。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暴风雨哈，这是我们生命之中都会经历的哈，这暴风雨的问题。我们知道主耶稣说，你要来跟随我，你就要背起你的十字架，而且要舍己，对不对？这舍己不是很容易的。有没有一个老公是一个做先生的说，在结婚之前一定会说，赴汤蹈火在所不惜，我愿意为你死，有没有人说过这种誓言的？说过哈，那结婚以后有没有真的是为了要真的是对你为你舍命的，还是跟你吵了个半天的，为了一个芝麻小事跟你吵的，就是不肯放下那个面子的啊，多的是啊，对不对？这是很奇怪的。所以神要我们舍己是最难的一部分，背十字架的道路也是最难的一部分啊。十字架的道路是人最讨厌去的，最讨厌去的地方，对不对？每个人都喜欢舒舒服服的日子哈，而十字架的路是最难走的。十字架的这条路是怎么铺出来的？你们有没有想过，每一条路有的是柏油，对不对？有的人是水泥，有的呢石头，有的是泥沙。我们基督徒所走的这条路是什么铺出来的？基督的血跟肉铺出来的，是不是？基督用他的肉跟他的血为我们铺出来的这一条道路。所以当你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你每走一步的时候，你就会思想到他十字架，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被高举的那一刹那，他要我们舍己的道路哈。 那我们看有很多的风暴在我们生活之中，有很多的风暴。有一个最好的例子哈，就是我们怎么样在这种生活的困境之中还是可以应用圣经的原则来度过这样子的风暴。我们刚刚读到腓立比书说我们凡事要借着祷告感谢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将一切告诉我们的神，对不对？那我们来看看保罗他是怎么样面对这种风暴哈。我们来读一下，你们喜欢读圣经，应该都很喜欢读哈。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是在新约四个福音书之后，《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二十五节，他们这些使徒啊，那时候常常被人家抓，对不对？抓了以后就下到监狱里面去了。那他们在监狱里面干嘛？愁眉苦脸吗？我们看看十六章二十五节。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好，他们在困境之中，他们祷告唱诗赞美神。所以我为什么这两天要让你们唱诗歌？你们一定要背一些诗歌，一定要背一些诗歌哈。诗歌可以帮助你们度过很多的艰难，你们一定要记住神的话语。当你祷告的时候，用神的话语来祷告是最有力量的。有一些人说他不知道怎么祷告，我就说你去背诗篇。哎，诗篇有很多的话语，好，你就说主啊，我感谢你，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高台，你是我的盾牌，你是我的避难所。哎，他就开始真的，他就哎，我会祷告嘞，他会祷告了。哎，我会赞美了，那你就要用圣经的话语来祷告，用圣经的话语来赞美，甚至用圣经的话语来祈求。你说主啊，你说的向你求饼，你不会给我们石头，对不对？我今天就跟你求饼，因为这是你的应许。哇，真的带着力量，神听了你的祷告啊。那你不可以乱祷告，主啊，求你啊，那个人今天欺负了我，求你让他秃头哦什么的，这叫咒诅啊，这不叫祷告，是不是？好，像这样子的人，你就要教他们怎么祷告。有一个弟兄很好玩，他说我最讨厌跟我妻子一起祷告。我说为什么？他每次在祷告里面就教训我一顿，因为我那时候必须乖乖的听，而且还跪着听。他们是跪着一起祷告的，然后他就跟神告状，透过借着这个告状啊，他来教训我，以为我非听不可。我现在再也不跟他一起祷告了。后来我就跟他妻子讲，他妻子说哦这样子啊，那我要改。他们过了一年以后才开始再继续祷告啊。这妻子在神面前真的是被神对付，因为他祷告说哦主啊，我们今天啊，我们家里面实在有很多的事情，我的先生回来以后脸色就很难看啊，他没有眷顾到我们，没有眷顾到孩子的心灵，哦主啊，求你好好的教导他。哦，他就是这样子。那么祷告是要有带着力量的哈。好，那你要把这个圣经的一些教导运用在你的祷告里面，成为你的祷告词，所以你就要背。我说主啊，你在腓立比书哎呀第几章啊第几节啊，那讲的是什么我忘记了，反正你知道我的心意就对了。哎，你知道我想的是什么，我就背不起来那几个字，哎，那个意思就是这样子。哎呀，我们神啊实在是很怜悯的神，他还是垂听了，他就知道是第几章第几节啊。他还是会回应你的祷告啦，只是说你自己还是脸皮很厚哈，你实在背不起来没有关系，你就说哎呀，就是那一章，就是那一节就对了。神都知道，在你还没有祷告之前他都知道你要祷告什么，对不对？哎，只是说神很喜欢听你的祷告，他也很喜欢听你背他的话语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使徒行传》哈，我们看保罗怎么样在他的风暴之中哈，他还是可以存着这种感谢赞美的心。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十七章，好不好？我们今天读比较多的圣经哈，因为我实在很害怕你们当了基督徒，圣经都还没有摸过哈，这是最不好的事情。二十七章哈，这边讲到保罗要被送到意大利去，他要在凯撒大帝面前申辩他的案子，对不对？ 然后呢他就要被运去啦，他就要坐船去啦。从第九节那边呢、行船危险，保罗就劝众人说，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都要受伤啊，而且呢要破坏，我们的性命也难保。可是这个百夫长呢就信了那个船主，他那个掌舵的，因为船主要赚钱嘛，对不对？他当然要行船啊，而且船主是什么？是专家。你这保罗是囚犯，你懂什么？懂什么海的事情？你懂什么风浪？这船长是专家，对不对？他一定知道什么时候行船最好嘛，哈，所以他就相信了那个船主。谁知道啊，他们出了海以后就开始刮起狂风暴雨啦。哦，他们的船哈撑不住，哎，那些水手就差点想逃，哎，保罗就看见那个水手要逃，就赶快叫他们把那个逃命船哈剪掉。没有那些水手，他们那个船那时候有没有是汽艇啊？是豪华轮啊？不是，哎，是人划的，对不对？那些划手不见了，那他们就没命了，是不是？所以保罗是等于是救了他们的命哈。而且呢，那些人大家都很哀愁，不知道怎么办好。保罗不但没有哀愁，反而安慰他们。为什么？他的确据是什么？第24节，我们一起来念哈，27章24节。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好，因为神告诉保罗这件事，神告诉保罗这样子的一个确据，所以保罗把这个确据也告诉同船的人，让他们不要害怕，不要丧胆。那后面呢的故事的发展呢是怎么样的？保罗也跟他们说，你们要吃饭，因为那些人实在吃不下，吃不下就没有力气，对不对？那吃不下就很可能会死亡啊，所以保罗呢劝他们吃饭啊。我们看一下34节，来，34节我们一起念。所以我劝你们吃饭，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这保罗劝他们吃饭，而且告诉他们头发不至于损坏。后来真的怎么样？全船276个人一个也没死，他们也吃了饭了。哎，神就是让这个暴风雨过去哈。他们在保罗谢饭，为他们谢饭，而且感谢祝谢神之后，他们的风暴是马上就停止了，没有啊，神迹没有那样子发生了，没有，他们后面的风浪还是很大哦，哦，后面他们还是做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就是那个风浪还是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哦，还是很危险哦。可是保罗知道这个暴风雨一定会过去，所以他事先就已经怎么有一个确据了，他就赞美啊。那这些人全部没有死掉，而且还上了一个岛，在那个岛上面，保罗还被一条蛇给咬了。那个土人说，这个人是个囚犯，一定是坏透顶了，连蛇都要咬他，都要让他死掉。就那个毒蛇咬到他，人家都以为他应该早就这样子了，保罗没死。哎，那神就是保守他，而且还保守所有的人，一根头发都没有坏哈。而且保罗在那边还做见证，他还干嘛？保罗他还做什么？传福音。哎，那个岛主的父亲生病了，保罗还帮他治病，治好了病。哦，所以那些人全部对保罗另眼相看，保罗真是为基督做了一个很好的使者。后来呢，这些岛上的人还送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因为他们要吃的要用的全部都丢掉了，对不对？保罗呢，因为保罗的见证，他们还得了很多的东西。所以在这个风暴里面，保罗有没有跟神 argue 啊？有没有跟神吵啊？有没有抱怨呢？他没有，他反而成为祝福，是不是？让这个风暴成为祝福哈。那我想要问你们每一个人了，你们生活周遭有没有经历过任何风暴？你最大的风暴是什么？有人单身哈，单身的人最大的风暴很可能是什么？在交朋友这件事情上面，很可能是你的风暴，很可能是你的生命中最难过的一个关卡。尤其是在你跟神说，哦，主啊，我实在孤单，到底那个人在哪里？有的人的风暴是什么呢？哎，交了三个女朋友，主啊，哪一个才是我的妻子？我要怎么选择？啊，有的人的风暴呢， 我就是想要留在美国，怎么搞的我就是拿不到我的签证，哪一个公司才会要我，而且要帮我办签证？他觉得这是风光。有的人刚来到美国以后，哦，我没有钱呢，在美国念书原来还要交学费的，哦，我没有奖学金，我怎么度日子？哎，就是为了这个金钱的问题，他觉得是他的风暴。有的人是来了有奖学金，什么都很好，就是妻子出不来，哎，没办法出来跟他团圆，他觉得这是风暴啊。你呢？你的风暴是什么？哇，我的钱实在太多了，不知道怎么花。有没有人有这样子？大概没有哈。有人的风暴可能是孩子，是不是？孩子生病，有的人先天性心脏病啦，有各式各样的毛病啦，什么都有啊。我有一个朋友，他很好的基督徒，他们生了七个孩子，第七个孩子心脏有问题，而且还得癌症，生出来没有多久就有癌症。可是那个孩子常常鼓励他们，而且在医院常常做见证。很奇怪，那个孩子，那个小女孩，哎，活到七岁，啊，她常常做见证，没有头发哦，因为常常要照射嘛，哈、啊。或者她带领很多小孩子信主啊，那个小孩子七岁哦，她带领很多小朋友信主，在医院里面，在儿童医院里面哈、啊。那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啊。他们是活在风暴之中。有人就说，你们生那么多孩子干什么？年纪一大把了还要生这个第七个，难怪生出来不健康，你们是自找的。哦，这是最不好的话语，最不好的安慰，是不是啊？这是一个最让人家心疼的。可是呢，他们就要抵挡这样子的批评，抵挡那样子的朋友的关怀哈、啊。那你有没有风暴？有时候我觉得我去读那个大卫啦，大卫在诗篇里面讲到，还有你去读约瑟啦，你觉得我的风暴算什么？可是有时候跟丈夫吵架，我都觉得那是一个很难过的风暴，偶尔啊。像有的人他看电视都很安静，我们家先生他们家看电视都非常安静，我们家看电视都没有那么安静的，我们家看电视都会批评带指教的，而且还会有人发问题的，所以我们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互动。那我们家先生他们家是非常所谓的尊重的，看电视就看电视，没有人插嘴，没有人顶嘴，没有人发问题，没有人做任何的 comment 那种的哈，都是看完了，一看完了以后，哦，很好，哦，不怎么样，哦，不错不错，他们的 comment 就是这样子。那我不是有时候看电视，我说啊怎么会这样子啊怎么样，我先说 be quiet 就叫我安静啊，我就不高兴了。我说你太太比电视还重要，怎么可以叫我住嘴啊？你就看你的电视，叫电视关掉，你跟我讲话，对不对？有时候我就会不高兴。那现在呢，哎，了解他对我，那时候我也觉得这一关过不去哈。所以每一个人，你们都有你们的风暴。你现在最大的风暴是什么？可能是侍奉哦，很有可能是教会中的侍奉，那像我现在最大的风暴是什么？哎，我觉得倒挺好玩的，小孩子挺好玩。我觉得最大的就是征战，啊，圣灵跟情欲的征战对我来讲是最难的。为什么呢？我要考虑的是，因为我曾经献身给神，我要做全时间的传道人，而且呢，我还跟神说我要去念神学院 ，OK。后来呢，神好像有时候心里面觉得怎么样啊，嘀嘀咕咕哈，哎呀，我真的吗？我那时候是不是太年轻了，所以我才决定的？啊、哦，我是不是真的是受神感动，还是只是我心里面想的哈？会有很多的征战出来。那么后来我真的去念神学院的时候，我没有全时间当神学生哈，我就是休课。我说神这样子也算了吧，对不对？是不是真的就算了呢？哎，跟神许的愿就必须还愿。可是我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还过愿，我还没有完全去把神学念完，去拿到那个学位，我还没有做全时间的传道人，啊，我还在上班，我还有家庭，我还有很多事情这样子。所以呢，这是我一个征战，因为我还在等候，我还在看什么时候我能够，我先生跟我一起配合，我们能够完全放下来，能够真的走那一条道路啊。所以这是我的征战。那你的风暴呢？哦，你们可以仔细想想哈。那从这边我们就要来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有那么多的风暴？为什么我们会有那么多的难处？为什么生活之中就有那么多的抉择？ 我真是愿意遵循神的心意，可是神你的心意是什么？神你的心意是什么？神在这个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哈，有一个律。什么叫律呢？就是神当初创造宇宙世界以后，就有一个律在那边哈，就是说你得了某一种细菌，你就会生某一种病，这是一种律，对不对？你呢故意要去玩火，你就会被火烧到，这是一个律。你要去跳海，你又不会游泳，你就会淹死，这是一个律。 OK， 这就是所谓的 law， 一个律。有时候神他会破开这个律，给我们一个很特殊的奇迹出来，就是好像说有的人说他的病得救了，是不是？好像有些人得了癌症应该死的而没有死，这叫恩典，这就是他没有服在那个律下，是神特别的一个啊，把那个律转开来。像有时候开车明明就是应该车祸，明明就是应该撞死的，就是很奇怪就没有死。 OK， 这是神把那个律断开来啊，让你能够在恩典里面。可是神并不是常常都会破这个律的。 OK， 他是让我们服在这个律下面，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有时候要借着一些 common sense 哈，就是我们所学的来做事，来做决定，来做判断。好，那像有的人他只有18万，哎，18万就是只能买18万的房子，对不对？你也可以决定买18万以下的房子，可是忽然呢，你就居然就可以买到一个竟然是要23万的房子，可是你用18万买下来，这个就是恩典啊！所以你就感谢赞美主。那你去18万就去买18万的房子，你就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也不需要感谢赞美主，对不对？啊，所以每一个律呢，你要特别注意，什么事情是你可以 common sense 来做判断的。像有一个人他真的是走火入魔了哈，他每天早上起来他就说他就要求问他的神哈，他不是基督教，他是一贯道的，求问他的所信的，我今天要穿什么衣服，哦，今天要穿黑衣服，所以他就穿黑衣服。哎，我今天要穿什么样颜色的鞋子，他就穿什么样颜色的鞋子，他就走到那种地步。如果他出去外面不小心跟人家吵架，被人家踩一脚，或者是车子没有等到或什么的，今天已经穿错衣服了，或头发的那个分边分错了，哎，他就有那种感觉。OK， 基督徒没有活在这种紧张里面，因为神叫我们是得自由，不是叫我们得束缚，对不对？好，所以神会给我们一些 common sense 哈，就是我们基本上的一个律。如果说你常常勤奋地读圣经，你再笨的人，你对圣经都可以稍微明白一些，是不是？你常常的祷告，哎，经过2年，你的祷告就很流畅了，这个是一个律，固定的哈。那么还有一种叫普遍性的心意，啊，神对我们的心意有一种普遍性，对你对我都管用的。譬如说有一句话最有名的普遍性的心意就是什么？你们要快快的听，要慢慢的说，要慢慢的动怒。太太一定要备注这句话，先生生气的时候就念给他听啊，这是神给我们的普遍心意。 OK， 好，还有很多普遍心意，你们要单侍奉我，耶和华是祭邪的神。 OK， 所以这些是普遍的心意。如果呢你是说哎呀没有关系嘛，我去拜拜别的偶像也无所谓，你就违背了他普遍的心意，你就没有行在神的旨意之中哈。那神他也给我们一些特殊个别的心意，那这些特殊个别的心意呢，因为神他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特别的计划，我也不知道你的计划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对我的计划是什么，那我们只能够把我们的信心摆上，由他来带领我们。好像这些计划，像有些姐妹就说哎呀，神可能呢以前是计划我结婚的，我20岁的时候性情娇惯，那时候有个男朋友，后来我因为我过度骄傲就把他给甩了，所以可能他应该是我老公的，可是我因为我那样子，所以我现在就一直嫁不出去，神给我的惩罚，所以我现在35岁了还嫁不出去，我大概一辈子嫁不出去，这是他的结论哈，这是他认为是这样子。那从这边这样子的一个结论，你可能会找到一些问题，就是人常常会混淆了神给我们的心意是什么，还有呢我们人自己要承担的责任是什么。神当初给我们的心意是我们要好好管理这个地球，对不对？结果人破坏了这个地球，很多很多问题出来，我们都怪神，都是你不好，长江也要淹大水， 非洲在闹饥荒，哎，那边在起大海啸，那边起一个大地震，神啊，你的爱在哪里？我们都会责问，对不对？神啊，你说你爱世人，怎么让那些非洲的小孩全都饿死了，还得疾病？是不是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人制造出来的？所以很多风暴有一些部分是自己找来的啊，你不能去怪神啊！你明明2岁的孩子，你叫他不可以去玩火，他偏偏要去玩火，被烧着了，都是你，都是你，都是你！小孩子都骂你，那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们就是那样去骂神的，都是你，都是你，都是你啊！所以我们才会这样那样。那对神来说他是很无辜，他就白白领受你们的责骂啊。那像小孩子有时候去打妈妈，都是你不好，都是你不好，害我跌倒。后来明明小孩子自己走路不小心跌倒，还怪妈妈让他跌倒啊。所以父神的心就好像父母的心，都会去关怀你的孩子，愿意承受孩子的责骂哈。其实跟父母一点关系都没有。好，那我们来看，有一些是你自找来的哈。那有一些是外面环境引起来的哈，那有一些就是律，有一些呢是神给予你的试验哈。那每一个人的试验都不一样啊，像有的人的试验可能就是他在课业上面他有很大的征战，有的人的试验是在工作上面他有很大的征战啊，家庭完美啊，孩子都很乖，就是工作就不顺哈。那这些都是特别的试验，所以呢，我们要寻求。第一个就是寻求合神心意的事情，合神心意的事情啊。第二个呢，有一些事情是神允许你做的事情，并不一定合神心意，可是神允许你啊，神准你的。第三个呢，神任凭你去的，好吧，让你自己去，那你就要服在那个律下了，神就任凭你去。这个都是圣经里面有例子的哈。还有一种呢，是神阻挡的，神阻挡你不让你去做的OK， 而且是坚决阻挡到底的，啊，那这四个都是，我希望你们以后在圣经里面都能够找到这些例子哈，合神心意的。你看那个大卫王被追杀的时候，被扫罗王追杀的时候，对不对？他很无辜啊，可是呢，他很有很多次机会可以把扫罗王杀掉，他自己做王，对不对？他都没有，就他合不合神心意？非常合神心意，啊。那么有一些是神所允许的，就是像我们，像有一些小孩子哈，譬如说2岁的孩子，你问他你要吃红的还是你要红的还是要白的，两个玩具，一个妈妈把两个玩具放在这个孩子面前，你要红的还是白的，一定是这两个玩具都是安全的，都可以，这个妈妈都认为都可以，对不对？所以让这个孩子做选择。所以这孩子不管是选择红的或选择白的，这妈妈都不可以骂这个孩子，说你这个笨头笨脑，你选这个红的干什么不选白的，那是妈妈有问题，对不对？不是孩子有问题，因为红你给他选择，你就必须证明这两个都是可以的啊。所以对一个2岁的孩子，他当然哦，他要红的，妈妈说哦，红的很好很好，他要白的，白的也很好很好，对不对？如果到了一个4岁的孩子，你说你要吃面还是要吃饭，这孩子说要吃面，妈妈说今天吃什么面，今天吃饭，那你既然要他吃饭，你干嘛要他选择呢？是不是没道理 ？OK， 所以呢，神给我们，他有时候让你做一些选择，表示神什么？他相信你，而且他认为两个都可以。可能你找工作很顺利，一下子3个工作给你，神啊，你怎么这么不公平？就给我3个工作，应该就给我一个就好了，害我伤脑筋，我要选哪一个？神啊，求你告诉我。有时候呢，很可能神这3个是哪一个都好，对不对？你选哪一个都可以。可是也有可能有试探有试炼，对不对？可能这3个里面你要做判断，找一个合神心意的。那个工作你可以赚钱，你可以养家，你可能可以买房子，可是就是没有一个教会，都没有教会，没有办法交通。另外一个地方呢，你可能赚的钱少，你的时间会比较多一点，你可以侍奉，而且有2个教会让你选择。哎，你要选哪一个呢？哦，这是你的选择。 OK， 怎么样能够合神心意的选择啊？那你的重点是在哪里？那么一个18岁的孩子，你想一个18岁的孩子他在做选择的时候，这个妈妈爸爸也没有办法帮他做选择，对不对？你当然不愿意一个18岁的孩子每天早上起来问你妈，我今天要不要洗头，我需不需要刷牙啊？我要穿什么鞋子，我需不需要穿袜子，我要不要带外套，你烦死了，是不是？你一个基督徒已经3年、4年或已经5年了，信主已经5年了，你大小事凡事必问，都要神帮你做决定， 那你是还没有长大，你是五岁还在包尿布，对不对啊？那神要你五岁，你五岁的基督徒，你凡事都告诉他，并不是凡事都要让他来帮你做主张，这个是神的重点，因为他很喜欢听嘛。像五岁的孩子从幼稚园回来，妈妈都很喜欢知道他在学校做什么，对不对？哦，他凡事都告诉他的父亲母亲，好高兴。我们也一样，凡事告诉我们的主。可是你要不要凡事都问他说：“哦，主啊，我今天去学校，我是要先去图书馆呢，还是我要先去系所？哦，我是要先去系所，要先去见哪一个教授？这些东西都是 common sense 的事情哈。所以你要去走合神心意的，有一些是神所允许的，有一些是神任凭的。在圣经里面，哪一个例子是神任凭的？像离婚哈。”离婚，因为他们心意心很硬啊，摩西哈允许他们离婚哈，然后就定了一些条例，因为他们心硬，神的本意不是这样的，因为他们这样，所以神就任凭他们去。OK， 在四世纪那个黑暗的时代，他们没有王，神也任凭他们去乱七八糟，因为他们选择离弃神，他们不要神，所以神任凭他们。那因为神任凭他们，他们就会遇见很多的困境，像大卫王，他跟八十八的事情，神任凭这件事情发生，结果呢，大卫王自己被神的儿子，被他自己的儿子追杀，被亚沙龙追杀，对不对？他的家庭就不和，很混乱哈。所以这个神任凭的旨意，到最后会变得很混乱，啊，所以你坚持，非要揍这个孩子，非要用棍子打这个孩子，神任凭你打。打完了，说不定这个孩子就被带走了，你们家就丧失监护权，因为在美国不准你打孩子，你要打要打得很有艺术，哎，打到不留痕迹，啊，打到留的痕迹地方是人家看不到的，对，有的我们喜欢打屁股，对不对？你要打到没有五指痕在那边，啊，你如果说你决定的教导方式是要打的 ，OK， 那你就要打到恰到好处，啊，不要打到犯法。好，那如果说你决定是这个圣经中管教的杖，那个杖的意思并不一定就是那个看得见的那根杖，你的感觉不是那样子的话，你管教的杖是另外一种杖的话，你可能就不会打孩子。好，那这个是你的一个决定。还有一种是神所阻挡的哈，像保罗他也说我很想去你们那边，可是神阻挡我，没有让我去哈。有一些是阻挡是为了你的好处，或者是为了一些原因。那像保罗那边也有提到，像单身的没有结婚，是不是神的心意呢？有一些是我认识，有一些姐妹有单身恩赐的姐妹哈，她们非常的确定那是神的心意，所以她们就不会去起怨言，她们也不会有怀疑，她们就是活得很喜乐，她们单身的非常喜乐哈，做很多的事工，从来也不会去怀疑过神啊，我是不是真的有单身恩赐？因为他们已经很确定他们有单身恩赐，从来也不会再去特别为自己的婚事祷告。啊，他们看到了哪一个单身的弟兄，也不会去怀疑这个是不是就是我未来的一半，都不会。啊，他们的心就是很确定。那有一些姐妹们呢，他们单身，可是呢，他们就认为他们是应该结婚的，所以他在守单身的时候守得很痛苦，他没有办法守单身，为什么？因为他觉得那个不是神给他的，可是他又找不到男孩子，他又没有办法结婚，他又没有办法谈恋爱，那是他最大的征战。OK， 啊，像这样的姐妹，我看了我都很心疼，因为我也曾经走过那样子的一个道路哈。当然我不是都没有谈恋爱，都有人在追我啦，可是我要做选择哈，因为那个没有信主的人哈，没有信主的人很多。因为我比较聒噪，我又比较爱侍奉，就到处探访，到处认识人，对不对？啊，就认识一大堆人哦。然后他们都认为我蛮好的，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小时候我都很希望，如果是一个女儿，我那时候就跟我先生说，如果是个女儿，希望她比较像我。哎，到了大学三年级都没有人追，就是丑小鸭一只。哎，到了大学三年级忽然一变成天鹅，哎，开始有人追，非常安全，对不对？不要到了国中高中就后面跟了一大堆蜜蜂，啊，太漂亮了不好，我丑一点没有关系，像我这样子丑，到大学三年级会分辨了，变成天鹅，哎，嫁得出去那就好了。哎，很奇怪啊，我也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人追我啦，怎么会有人喜欢我啦，那是我面临一个选择，是不是？ 圣经说信与不信不可共赴一轭，圣经有没有说你不可以结婚，不可以嫁给那个不信的人，不可以娶那个不信的人？没有的，神可以任凭你去做，神不会掐着你的脖子说你不可以嫁给他，你不可以娶他，是不是？你要嫁还是可以嫁，你要娶还是可以娶。可是圣经上告诉你的是，你一旦嫁了，一旦娶了，你就会走一条难走的路，因为你们两只牛要共赴一条轭，一个轭的时候，你不是那个轭断掉，就是你们牛脖子断掉，是不是？因为各要走各的道路，你们一定会很痛苦的，啊！可是呢，神的恩典还是在那里了。所以有一些教会呢，实在是像姐妹很多找不到弟兄，有一些教会的牧师鼓励姐妹嫁给不信主的人。有一些不信主的人呢，是很好的弟兄哈，他某一些品质上面很好，啊，他们觉得无所谓，他们觉得说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关卡，对姐妹来讲太难当了。所以呢，有一些姐妹呢就嫁了一些不信主的人，前面两三年都很痛苦，可是到后面那个弟兄就信主了，就好像圣经说的，你这不信的怎么样？哎，你这个做妻子的呢，怎么知道你的不信的丈夫将来还是不信呢？说不定他会信，对不对？哎，有一些人呢，他就觉得不行不行，这样子是不顺服的，所以他们就坚决不应该，一开始就不应该嫁。一旦你真的要嫁了，你可能就不能够抱着一个态度说你现在一定会信主，因为你越是抱这个态度，你先生是越不信，因为撒旦就越要把你先生抓住，啊，所以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那劝单身的姐妹，完全在乎你自己，你也可以选择不要结婚，不要去嫁给不信主的，你也可以选择嫁给他们，就完全在乎你的选择，没有任何人可以告诉你说你不可以。可是你要面临的是什么？你后面的结果，而且你要在神面前要非常的小心，你不要失掉了你的信心，你不要失掉了你当初跟神所立的约，啊，这是神最不合神心意的，就是你毁约，你跟当初神的约定你毁掉了。那你到底可不可以嫁呢？可不可以娶呢？圣经没有说不可以，圣经只是告诉你后果会是怎么样，那么决定权在你自己，好不好？啊，我也有看过那个姐妹嫁了一个不信主的弟兄，从此过着悲惨的生活，真的哦。我也有看过那个弟兄，哎，一年之后就被改变，就成为基督徒，因为他太太圣洁敬虔的度日哈，把他完全改变了。一年，哎，两个就侍奉得很好。也有看过那个挣扎了三四年的那个先生还是不肯，不准他去教会，不准他奉献的，啊，所以他也过得很痛苦，都有。OK， 这是你的抉择哈。好，最后我要留一点点时间哈，要让大家来做分享啊。我一个人聒噪不太好哈，那让你们来发一些问题，就是一些实际的问题或什么。我们彼此，我们三个臭皮匠就胜过一个诸葛亮啊，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些问题。有没有人有特别的事情？
我现在就觉得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学业和家庭之间，因为我结婚了，那我很快也毕业，那我也想到说要小孩，就不知道说，因为好像圣经也教导我们要好好教养我们的儿女，就自己好像觉得应该把全部时间都给孩子，另外一方面又觉得说好像学了那么久，学业也很可惜，我不知道该怎么想。
有没有人有孩子然后也在上班的？小孩子放 daycare 的，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这样子的父母？多的啦。我们也是这样子过来的，我父母他们也都是很辛苦上班的，我们也没有好像是被迫害然后都长不起来的那种孩子哈。这是一个，这也有一些争论哈，有一种保守派的教会和牧者哈，他们认为说神所供应的绝对够，供应给丈夫的绝对够。OK， 所以因为这个丈夫当初所受的咒诅就是要埋头苦干赚钱的，这个妻子所受的咒诅呢就是养儿育女方面的咒诅，所以呢他们认为说做丈夫的去赚钱，妻子在家里面一定就是在家带孩子，所以他们的教条，他们的教会的规章就是这样子。那你要入他们的教会呢，你就必须接受这样子的规章。有一些教会他们就没有，他们鼓励妻子到外面去找工作，因为他们觉得那是比较健康的， 哦，与其在家里面愁眉苦脸，看着孩子也烦，孩子看着你也烦，哎，孩子也教不出什么好孩子出来，因为怎么样，父母心情不好啊，整天愁眉苦脸，或者是脾气暴躁，孩子也跟着脾气暴躁，倒不如你去外面让专业人士来帮你看孩子，你去外面赚钱，心情平衡一点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选择。那么这就是我们昨天有讲到所谓情境，神有一种普遍性，对不对？可是有些特殊情境，在现在的这个世代里面，就好像投资，我们把钱放在大公司里面，这个我们等于是把钱放在这个公司，这个公司赚了100万，我们得到10万，这是我们赚钱的方式，对不对？我们并没有犯法啊。那有的人就认为说这是投机，这是没有信心哦，那你认为这样子，那你就不要做。我认为这样子，你也不要论断我，因为我们都没有犯罪。因为你的想法是你的信心是这样子，我的信心是这样子，对不对？神量给我们的都不一样。好，那像保罗，神给他的信心就是对外邦人传福音，你们其他人就是不认为是那样子，你们就对犹太人传福音，个人都不要彼此论断，可是要彼此支持。那么你现在面临的这个决定也一样，对孩子来讲，我现在也面临这种抉择啊！哎呦，我都不知道我是该放掉我的工作留在家里面呢，还是怎么样？哦，在等候我的父母来帮我带一年的孩子啊，这是我最美的梦，对不对？可是我父母可不可能来帮我带一年的孩子？也不太可能的啊。那么你就要找 alternative， 你要找你能够有多少的选择权？你有没有可能在家里面工作？啊，你有没有可能就做半职，你还是有蛮多的时间陪孩子，或者说你觉得说你实在需要去外面工作，啊，你去做8个小时，可是孩子呢，在外面找一个很好的保姆，你可以帮他找一个很好的 daycare center， 啊，那你其他的时间周末啦、晚上的时间，你重质不重量，就是这样子。所以圣经里面并没有特别的原则。你看萨姆尔，他的妈妈把他送到哪里去？圣殿里面去，好可怜呐、哦！没有妈妈，没有爸爸，只有一个以利，两眼昏花，圣灵也不在那个殿中，神的灯火灰暗，看到的例子是以利两个不孝子，没有一个什么好榜样，好可怜呐、哦！带回家好了，是没有吗？没有，他妈妈的信心很大，就是让以利这个 不太好的人交出来。这个撒母耳是神直接交出来的，哎，神直接跟他讲话。那因为他献给神。那同样，你们如果说你们愿意把像约书亚说的，至于我和我一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你就要把你的侍奉想清楚，你的侍奉是在哪里？侍奉不止在教会，有的人他说我一日三餐在厨房侍奉。他一天三次在厨房侍奉神，那个太太煮饭，所以他煮饭煮得特别忠心，啊、哦，非常的认真，因为他觉得那是侍奉。OK， 那么有的人他的侍奉，像我先生的侍奉，他就觉得他的侍奉是他整个生活的侍奉，他的工作也是侍奉，不因为说他的机构是基督教机构，他觉得那个就是侍奉，他对他妻子的态度也是一种侍奉，啊、哦，他的教会也是一种侍奉，各方面都叫侍奉。所以这是一个平衡的概念。那么如果说你觉得你在外面工作是侍奉的话，你对你的孩子也是侍奉的话，你就有一个平衡的侍奉点。 OK， 就好像他说的 follow your heart 啊、哦，我也看过有一个姐妹，她说好吧，我就在家里带孩子带了一年，我说你一定要出去工作，你这样子下去你的孩子也不健康，你的老公也不健康，你也不健康，一家都不健康。因为她就脾气暴躁，在教会她也会骂她先生，就是因为他不平衡，他也对孩子很容易生气，而且激动到发抖，然后一直指责他先生的不是，就老看到弱点这样子。后来他一去上班以后，像天使一样，他先生高兴得不得了，他的孩子呢去 daycare， 现在也长大成人，也是心理健康，身体也很强壮啊，没有什么不好的。 OK， 这断看人呐、啊。如果说你去上班，上班到实在是不行，很烦了，必须留在家里看孩子你才舒服，你就留在家里，就这样子。 OK， 对啊，
能不能请你留一下像去年
啊，
留下你的电话
可以啊，对啊，我 今年抄抄还是找不到了。我把它抄下来哈。2819 Strauss Lane， 这是 S 哈。我们家的电话是719-635-9507，英文名字哈。